指的这个天然的这个好香啊，也有人很多人习惯用这个香精油啊，如果是纯的话，好、哦，那这些东西如果有一点点化学的，你看那个有时候在路上看那个印度香，有没有一闻就是，或者不要说那个印度香，这样不太好。比方说那个厕所里面的那个芳香剂，有些人习惯放那个芳香剂，有没有？那个一闻起来你就觉得很不舒服，或者很多女孩子喜欢用那个香水，她觉得很好闻，可是是不是用香水的人自己本身闻不到？是不是？我不知道。有一次齁，因为以前去上课的时候搭那个校车要坐一段时间，那我们的位置是排定的，我一上去呢，我坐好好好的在休息，只要我隔壁那个老师上来我就完蛋了，因为他身上那个香水味，他一坐下来我就开始一直打喷嚏，打到我学校到了下车为止。我始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直一个学期快过我才觉得奇怪，为什么他每次来我就要这样，这么好像过敏一样。后来我忽然知道，因为可能就是他身上喷的那个香水，不是有什么叫 poison 吗？那个就真的是 poison。你对，那他那个法国名牌，可是你如果不相应的话，你闻起来就是像毒药一样。哦，这个指的就是说，如果它是天然的话，闻起来让我们有这些，那它就是好香。如果闻起来让人家感觉到这个局促紧张，不能增益身心的，哦，不能增长福业的，我们就称为恶香。像有很多那个电梯一样，它就自动喷的那种，哇，它喷的你几乎不能呼吸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放那个东西，这个也是指这个的恶香。然后具有天生气味的香的，天然的纯檀香啊、沉香，这个叫做聚生香，好，天生自然的这种，不是人工去化学合成的这种，就是聚生香。那经过合成合合之后，好多种这个东西把它混合之后所产生的气味呢，我们称为合合香，好，有掺杂其他的合合的，称为合合香。那经过变异的过程才产生气味的，我们就称为变异香。哦，这个变异香就是已经改变它原来结构跟组合的，哦，叫变异香。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叫什么等香，就是平等香，你闻起来它不太强不太弱，恰到好处的香叫等香。那相对的就是不等香，不是太浓呢，就是太弱，然后气味不均的，哦，这个叫不等香。这个是第八个香层里面的内容，这个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哦，看过去就可以了。第九个呢就是胃层，胃层就是地水火风四大所造，它是我们舌根所对的境界。那这个胃层呢就是我们舌根所尝出来的种种味道，有这个咸啊、淡啊、甘啊，甘就是甜，辛就是辣，然后呢酸苦，可意不可意，哦，可意就是所谓的可不可意，就是合不合你的胃口啦，哦，合不合你的口味啦。那合合也是刚刚讲过的，就是有多种的这个味道合起来的。那聚生呢也是就是天然的，哦，原味的，哦，那变异的就是已经改变它原来的这个性质跟组合的，哈，哦，这改变味道的，这等等的差别，跟刚刚的那个香味是一样的。那当食物进入口中的时候呢，我们呢，因为我们舌头上味蕾的分布的关系呢，首先我们感觉到的是什么？是咸味。其次呢是甜味，接着下来才是酸味，最后的是苦味。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就是跟这个味蕾的分布有关，因为这个肠道咸的这个味蕾，它是分布在整个舌头上。那边缘的呢，舌尖的是甜味，边缘是酸味，然后舌根呢就是苦味。好，哦，我们常常在吃那个中药粉的时候，偏偏卡住，就是在这个舌根的部分，它就是苦味的这个味蕾，所以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苦。那我们尝东西的话， 用这个舌尖，你就是特别会尝到这个甜味，哈、哦，就是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先后顺序？是因为味蕾的关系，哈、哦。所以我们会呢，先尝到这个咸味，因为它全部都能感觉，舌头的全部都可以感觉到咸味，所以先尝。然后舌尖是管甜味，所以次尝。舌缘呢，就是舌的边缘。是管酸味，所以再次尝。那舌根则管苦味，是最后尝到的、哦、但是呢，不管把味层分为哪些种类，都是舌识所取的境界、哦、接下来我们看触尘。触尘呢，是第十个，是触尘。这个触尘也是四大所造。这里的触呢，是指色法的触，是身根所对的境界，色身香味触，它对的就是眼耳鼻舌身，跟我们前面五片形还记得吗？有一个作意触受想思的触是不一样，那个触是触心所，跟净是三元和合身触，记得吗？那这里的这个触呢，指的是这个色法的这个触，跟身根相对的是不一样，虽然都是同样的中国字，但是它指的是不一样的。那这个触尘的内容呢，有哪些内容？就是地水火风轻重色滑冷暖饥渴等、哦、都是身识所取的境界。那这个地水火风呢，又把它分出来叫做能造触，那其他的就叫做所造触。那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说，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种为能造色，好、哦，这个是组成色法的基本单位，是不是？它是组成万有的要素来说的。那跟我们平常所见的这个地水火风四大不同，那怎么不同呢？它这里就说明，因为这个时候指的这个四大呢，是指所造的万有现象来说。那为了区分两者的差异性，我们称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种，这个能造色称为真四大，那后面呢称为假四大。那主要呢，就是这个真四大呢，指的就是我们刚这里要讲的这个身根所对的触尘。那这个假四大呢，它是我们眼根所对的色尘。好，那真四大就是所谓的能造，这个假四大就是所谓的所造。好，都叫四大，但是它是不一样的。好，这一段在说明这个。好，我们看文字373页最后一行。因为呢，宇宙间的万有诸法，好，它都是由四大种所组成的，所以称为真四大。所组成的四大是随顺世间俗情假想立名的，所以称为假四大，因为它是假合的。好，譬如说我们形容这是一块60公顷黄色的土地、哦、这是地大，或者是一片碧绿的海水、哦、这是水大，一团红色的火、火大，一阵黑风吹起，从这些形容当中呢，都可以明显的看出这四大都是借由形色，我们刚讲的那个色层里面有形色还有显色、哦、一块啦，一片啦，一团，一阵，还有这个显色，黄色啦，绿色啦，红色啦，黑色，好，这个来假想来立名的，这个就为什么称为假四大的原因。所以呢，从以上的说明把它归成三点来看这个真四大跟假四大的差别。就是第一个呢，真四大是属于触尘，我刚讲它是假四大呢，是处于色尘，那触尘就是身根所取，那色尘呢就是眼根所取、哦、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可以明白。那第三呢，就是真四大是属于能造，这是基本单位，那假四大是属于所造、哦、这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最后我们看，至于这个心是错字、哦、374页倒数第二行，至于所造处中的轻重色滑，它是以它的体性来命名，譬如呢，没有分量的，不可以用秤来称的，容易被移转的，我们就称为轻。像这个灰尘啊，到处飘，就是轻嘛。有分量的，可以用秤来称的，不容易被 移动的，我们就称为重。比方说我们体重啊，有五六十公斤，这个就是重，几公斤哈。粗糙的啊，比方说这个地毯粗粗的、很硬的，或称为色的哦，或者是这个柔软、轻软的，比方说这个丝织品很软啊，这个称为滑。那所造处中的冷暖饥渴呢，都是由于处，然后因上而立果名，它会因为它会引起我们各种的欲望。譬如呢，我们因为冷啊，比方说你现在在北方五台山上，这个冷呢非常的冷，你就会想要有一个暖的这个欲望啊，会有暖欲。那因暖才发生冷的要求啊，比方说夏天很热，你就想要吹冷气，想要吃凉水，喝凉水，吃冰啊，就是这个。那因饥才发生时的要求，比方说你现在还没有吃晚餐，这个肚子饿，就想要一直想要这个有食物吃东西，或者是因为口渴才会发生想要喝的这个要求啊，这个饮欲，这都足以说明内身中因这个触才生起种种的欲求。所以呢，这个触是因，欲是果，这就是于触因上而立果名。但是呢，他这边讲，严格的来说，这种种的欲求应该是什么？欲心所，就是这个欲圣解念定慧这个欲心所的译名，不是真正的处哈、哦。不过他这里把它归在这个处尘里面。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法尘最后一个设法的第十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法尘。这个法尘呢，是意根所对的境界啊。这个法尘，我们讲所谓的法尘，就是五尘所落泄的影子。它是在五根接触五尘之后呢，将这个影像留在我们的心田当中。然后呢，第六意识的见分，就把它变成相分境，作为自己的所缘。所以实际上呢，五尘落泄的影子，你留在这个把这个记忆记下来之后，你第六意识再去攀援它，现在呢跟外境都没有关系，只是你第六意识去攀援而已、哦、是跟外界没有关系的。那因为法尘它是意识内缘的境界，并没有直接接触到外尘，所以呢是一种假境、哦、跟外界无关，它是一个假境。那这种假境的种类非常的多，我们刚讲过有五类嘛，哈，我们接下来就要好好的看。但呢，统称为色法，都是意识所缘的境界。那这个意识所缘的法尘境界究竟有哪些种类呢？一般呢，就把它分成以下五类。那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五类。第一个呢，就是极略色。这个极呢，就是至极，最大的极限。略呢，就是略息至极微、哦、我们说将这个物质呢，或这个色法分析到最小，最小小到哪里？小到你眼睛看不到，小到很小，你眼睛还看到，这个是还是属于色尘嘛？眼根可以看得到的还是色尘？这个是一直分析小到最后连眼睛都看不到了，那就是等于它就属于法尘，就第六意识才能攀援的。好，就是属于这里的讲的这个极略色，用在什么地方呢？如修观者修法空观的时候，那以第六意识假想有对色当中的实色，好，然后见次分析到不能分析，肉眼都看不到了，只能够用意识来观想的，好，在意识内缘的法尘境界上，再浮现出最极细微的相分，它就叫做这个极略色。它是眼，不是眼根所缘的色尘哦，是第六意识想出来的意识所缘的，才叫做极略色。好、哦，这个是第一个。那什么叫极窘色呢？这个极跟前面这个极是一样的意思，是自己的意思，最大极限。这个窘是什么意思？把它推到很远很远，远到看不到。好、哦，最远最远，将色法分析到最远，然后不易见，看不到为止，所呈现的极微就叫做极窘色、哦、 如观修者修法空观的时候，以第六意识假想有对色中的假色、光啊、影啊、明暗、云烟、尘雾等等的细色，然后渐次分析到极微，或者观想青黄赤白等显色，到最远的地方看不到，这个就是称为极窘色。那你说我们平常凡夫无缘无故会不会来把这个东西分析到最小然后看不到，然后或者是把这个东西推到最远然后看不到，这要做什么？会不会这样做？不会，大概不会。这就是在修这个法空观的时候用到的。好，比方说我们说这个菩提心法里面就是要观想呢这个一切众生的这个恶业啊，这个苦集苦因化成黑烟，有没有？化成黑烟，然后呢融入我的心间，然后化空，空就变成看不到了嘛。然后呢再从我把我的乐极乐因从我的心间像太阳光一样放射出来，放到最远最远，这个都是这个空观的修法。尤其在这个密教里面有很多，比方说他在心间现出一个种子字，然后把它化空，所以这个极略色跟极窘色就是用在修这个法空观上，那平常凡夫是比较没有用到。这是极略色跟极窘色。那378页我们看这个表，这个色法三种假实表呢，显色我们刚看过了，对不对？就是有青黄赤白，然后有一个光影明暗云烟尘雾，然后形色呢就是长短方圆高下正不正，表色呢就是这个动作啊曲啊舌屈伸行住坐卧。好，这青黄赤白拉下来叫做实色，其他这个三个呢我们看到一个假色。这个实色呢就是眼睛可以看到的，有形的物质是眼视可以眼视所缘的，眼睛可以看得到的，这个叫实色。那假色呢就是没有形象的无形的色相，是意识所缘，是第六意识所缘的。比方说你说这个长，这个前面这个卧香炉长不长？它是长还是短？就是要第六意识分别才知道哦。你说它长，我可以再拿一个更长的；你说它短，我可能可以拿的比它更短的，是不是？都是比较，第六意识比较才出来的。好，这个就是所谓的意识所缘。好，这个是色法三种假实表。那这个法尘呢？第三类就是受所引色。这个受呢是领受，引呢是迎取的意思，就是心在领受某种境界或者誓言之后呢，第六意识它迎取善或者恶的功能所显之色。这个呢就比方说我们受戒，我们受五戒，受五戒之后呢，这个戒师父给你这个告诉你这个杀盗淫妄这个五条戒给你，那你就领了这个誓言之后呢，你就自然第六意识就会发出一个防恶，就是防恶修善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好，所以我们称为受所引色，也称为戒体之色。那自然呢你就会有这个功能。好，他这边有讲，譬如行者这个修行人呢，在领受这个教这个受教师受领受师教，这个戒师父给你受戒的时候呢，你这个第六意识师心所就是令心造作，师心所的种子呢便会引取防恶发散的功能，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功能。或者呢某人发毒誓之后呢，这个师心所的种子呢也会引发一个发恶的功能，那依止这个功能所引的善色或者是恶色呢，就是这边所讲的受所引色。各位有没有受过戒？有吗？这个受戒呢，不 不晓得你们这个受所引射体会多少。这个有一个故事，他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平常就是游手好闲，那也没有什么一个正当的职业，那常常这个几个呢，这个也是游手好闲的几个朋友就会常常找他去做什么做什么。那有一次呢，他就是在一个人家在受五戒的一个会场呢，他这个就是糊里糊涂就跟人家受了戒了。受了戒就是说，哦，你不能杀盗淫妄，他就听进去了。听进去之后呢，这天晚上这些朋友呢一样找他，就跟他讲说，这个几点的时候我们在哪边集合，要去偷东西。然后就说，哦，知道了。就正他准备要出去的时候，在路上就碰到他的叔叔。他叔叔就看他，哎，这么晚了你要去哪里？说你去哪里？他也不敢说谎，因为他受戒了，他知道他不能打妄语。他说，嗯，就支支吾吾。他叔叔一看啊，一定准备好，是说跟我回去，就给他领了回去。领了回去之后，他一个晚上就待在家里。待在家里之后呢，隔天这些朋友约去呢要偷东西的这些朋友就被官府捉去了。啊，捉去呢，这次就是判了一个很重很重的罪，就是全部都杀头。他心里一想，哎呦，就受了这个五戒，你看，他知道说糊里糊涂受了戒，但是他知道这个不能打妄语，不能说谎，所以就免了一死。这个就是第六意识，他自然有一个这样子防非止恶的这个功能就出来。那如果受的你发的不是这个善的这个誓言呢，是恶的誓言呢，也是一样的。哦，比方说我们常常小时候看这个小说啊，常常会有说这个灭门血案啊，哦，这个一家呢被这个仇家全部杀光光，父亲母亲哥哥姐姐通通被杀了，这个小弟弟呢躲在这个衣橱后面，就全部看到他这个父母亲兄弟姐妹被杀了。被杀了之后呢，他从小他就立了一个誓愿，一定要报仇。所以你就看到他从这个到深山里面去拜师求艺，一个一个一直拜一直拜，每天做梦也是想到要这个复仇记，哦，那一直呢等到呢他就是把这个仇家找到杀掉以后，他这个誓言才会放下，哦，那或者呢也有特别的，就是比方说那个很多人他就是这个誓言呢一定要他最后原谅对方他才会放下，哦，比方说以前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一个 KTV 的那个还是三温暖的纵火案，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是放了火把这个三温暖的人烧掉十几个人，那其中呢就是一个被害者呢的姐姐，他就是跟这些被害人不太一样，他就觉得说他要宽恕这个人，那就是他就到监狱里面呢，在他这个被这个枪决之前，他去看他好多次，也写信给他，就一直安慰他鼓励他，哦，希望他能够忏悔能够改过。最后呢这个人呢，啊，他就是非常感恩他能够宽恕他，哦，然后呢就是很从容的去服刑，哦，这个也就是说你这个毒誓呢，这个誓一发出来之后，第一个除非你报了或者是你原谅对方，这个誓言在这个第六意识它才会解掉，不然它就是连在睡梦中都是想要复仇，哦，要怎么样。那如果是善的话，我们受戒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很多人他会说我干嘛去受戒，哦，我不要受戒，为什么不受？因为他也有学经论，他说我不受戒，我杀盗淫妄，我有这个性罪而已。我去受了戒，我性罪还要加一个戒罪，所以我不要受，这样对不对？哦，有受戒没受戒就是有区别。你受了戒之后，你这些杀盗淫妄的事情，哦，或甚至受了菩萨戒，菩萨戒这么多条，十众四十八轻。你自然有这个第六意识，它会去防非止恶，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你不受的话，你因为怕这个犯戒你不受戒的话，那我请问你什么时候成佛？ 你什么时候断恶修善，更没有约束了嘛，是不是？那这个戒呢，虽然我们刚受的时候都会觉得 KK、哦、很不习惯，可是就是你把它融入你这个生活当中之后呢，你就是自然的反应、哦、可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要鼓励大家呢，有机会的话就是要去受戒。那受戒的时候，你就是要明白你这个戒里面讲什么，你要好好去受持。很多人现在就是跟大家一窝蜂去受完戒之后，也不知道他受什么戒。回来你看看很多学佛的人，他这个蚊子一咬，他就啪，杀得比谁还快，没感觉。你不是持那个五戒吗？杀到淫妄这个杀，包括这个蚊子吧，有吗？是不是很多、哦？然后蚂蚁爬满的时候，他就一个热水就给他冲下去，他也不觉得哪里不对。那、啊、到底是有没有受啊？他知道他受的五戒包括什么吗？哦，所以鼓励大家去受戒，但是你在受戒的时候要清清楚楚，你受的是什么戒，然后你戒师父你不懂的地方要问问清楚，你回去之后要怎么持守，这样才对哦。不是不敢受，也不是很勇敢的去受，然后不知道受的是什么内容，回来糊里糊涂造业，这样也不好，是不是？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这是受索引摄里面讲的就是这个。那这个戒体之摄呢，379页，虽然看不见，也不能拿出来给人家看，因为它是无表摄，或者是无戒摄。但是由于它能够有实质的影响我们的身跟口、哦、因为你受了这个戒之后，你第六意识它有这个观念，这个种子一种下去之后，你的身它就不会做杀盗淫，它的语呢就不会做妄语绮语恶口两舌、哦、所以也是一种摄法。那这种戒摄呢，从受戒的那一刹那就开始存在，而且非常有效地进行着止恶行善的功能。即使在睡眠当中，或者呢我们受完戒之后不是很精进的，也一样啊放逸懈怠，但是呢他所受的戒呢，似乎好像感觉好像没有很精进在此，可是他仍然会坚守了这个戒。除非有一天怎样的状况，他破了戒，或者呢说哎呀这个太难了，我不要了，不要去守了，舍戒了，决定不再守，这种戒摄才会在那一刹那当中自动它就毁坏，这个第六意识就不再发挥这样的功能、哦、这个就是受所引摄。那接下来我们看的就是凡夫妄执之摄，这个片计所执摄。